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我特别喜欢这句圣经，而且我把特别两个字讲得很重，这是我一二十年来很就悟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情。我特别喜欢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五节，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节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应当是懦弱的，基督徒不应当是凡事惧怕，难道每其词我交托给上帝，基督徒应当是勇敢的，因为这种智能在圣经呢没有直接显现，是用另外一个词代替，是战斗词，就是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但很少用勇敢这两个字，特别是中文呢，在这里就是战斗词，就勇敢把这两个字出来了。而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意思，不要丢失你们的信任的意思，所以信仰产生出来是勇敢。信仰产生出来不是惧怕。昨天为了布道会，我自己先召集要来参加唱诗的人，所以呢，我就请香港愿意参加诗班的人先来一次，我就自己叫他 Hallelujah Chorus。当我叫的时候，两个音乐家在那边，音乐家在那边，因为以后我就交给他们了。那么我一问的 Soprano 坐这里 ，Alto 坐那边 ，Tenor 那边 ，Bass 那边，曾经唱过的举手，你知道几个人吗？只有两个人。那怎么办呢？我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我说一个钟头以后你们会唱这首诗歌，你说这个胆子太大了，因为这首诗歌很多教会唱两三个月还不敢唱，有一个教会练了九个月才唱一首，所以一个钟头我要用怎么样的办法给他们抓住打扰的精神，怎样子呢？我第一个条例，不可以不唱，只可以唱错。我叫他们每个人跟我说不可以不唱，是可以唱错。他们讲完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很多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先怕，一怕了以后不敢不修，以后呢就自己对自己本来我不会，我没有唱过。你今天过一个钟头，你告诉人家我唱过，唱过跟没有唱过之间的不同就是唱，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经历呢？经一经历一历叫做经历，大家说经一经历一历叫做经历。这个人没有经验，为什么？因为没有经过，没有经一经，没有历一历，所以没有经验。我们一定要勇敢。我拿到汽车执照的那一天下午，我就把汽车开到山上去。我太太说你没有开过山上的经验。我说今天晚上我告诉你，我有了开到山上的经验，你跟我去吧。哇，他紧张的半死。那怎么样叫做有开到山上的经验？就是真的开到山上去嘛，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勇敢的心智一没有，什么都没有了。这你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大家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你不可自己放弃，不可自己轻看你的信念，你信仰的那个勇气。信仰的勇气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谈信仰的时候，已经受了一些历史上错误的观念以及错误的传统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我们常常把信仰当作一种信条的认同，这个叫做信仰。 The committed agreement of the confession。 什么叫做信仰呢？我相信你所讲的是对的，这个叫做信仰。No， 信仰是对你所知的真理整个生命的投入，才叫做信仰。如果你知道是真理的而你不肯投入的话，那个信仰是理性的认同，那个信仰不是生命的奋斗。而信仰不经过奋斗呢，永远不过是理论性。信仰经过奋斗就变成生命的产业。你今天什么话都忘记，单单把这两句把它好好听进去，你一生就不改变。今天的许多基督徒的信仰， 不是理性的认同，不过是教条的姿色，不过是传统的一种承认啊。这样的信仰不能构成基督徒力量。为什么今天教会在社会的人士观念中间是懦弱的，是什么都不敢的，是裹足不前而住，明白，躲在象牙塔里面自我安慰自己。我的宗教信仰不是如此，我的侍奉经历不是如此。当我年轻的时候看大布道会都要美国人来带，我说这个有没有搞错，什么时候我们亚洲人自己开大布道会大过美国人来开的？如果今天 Billy Graham 到台湾，所有牧师都乖乖在他下面，如果有中国人起来大家反对他，我们是奴才，你知道吗？你要祷告求主兴起我们的传道人，可以超过外国的传道人，因为神是他的也是我们的，阿们。当我提到这里的，我要提到两件遮羞的事情，因为这些呢在我生命中间给我思想好多层次，我不得不要告诉你们。我现在以长者的身份对年轻的一辈勉励的时候，我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把这些话告诉我。原来在希腊的哲学里面提到一个正人君子一定要四大品德，这四大品德构成一个正人君子真正的这个价值。第一就是智慧，第二就是公义，第三就是勇敢，第四就是节制。那这四大智慧或者这四大的品德在一个人身上揉成一体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伟大的人和正人君子。如果一个人是非常有智慧的人，那这个人就像哲学家一样有头脑有智慧。那这个人如果有智慧却没有公义的话，他的智慧一定变成社会败类的行动，因为他用他的智慧去做什么，去做妨碍别人危害别人的事情，所以他一定加上公义。智慧跟公义配合的时候，你对己对人一视同仁，你对穷对富一视同仁。今天许多教会里面的领袖连这一点都不懂，所以看见有钱来摇尾巴，看见穷人来作威作福，怪不得教会不能兴旺起来。大批比较贫穷的人看不起教会，最有钱的人也看不起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到教会，那些奉承那些谄媚的话给他感到很辱骂。有一个很有钱对我说，我喜欢你讲道。我说为什么？你敢责备我，我一直传道，我一来就一直讲好话，讲到我心里讨厌他，讨厌的半死。我们以为讲好话人家就很喜欢，不是的，总有一些人的内心深处需要听的是政治的话，艺人一定讲政治的话。所以你看见了，这是一个希腊哲学里面提到的事情。第一智慧，第二公义，第三是什么？勇敢。第四呢？因为勇敢没有节制就等于野蛮，大家说勇敢没有节制就等于野蛮，节制就成为一个真理的范围，把勇敢捆锁在一个合理的状态里面。那这样智慧要加上公义，勇敢加上节制，而智慧公义的人又有勇敢，才能把他整套智慧的这个观念把它发挥出去，因为他勇敢。所以这样呢，在非基督徒的文化中间，特别是西方，勇敢早就是一件美德。那为什么圣经很少提？圣经不是很少提，圣经是用别的方式提。你们不要惧怕，你只要信，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的反面词就是什么？同义词就是要勇敢，对不对呢？怕就是不勇敢，勇敢就是不怕，所以你不要怕，只要信，信一定隐藏着勇敢。今天为什么信的人都没有勇敢？为什么基督徒怕东怕西？请你注意下面这句话，凡是不勇敢而常常害怕的人，他都不承认他是害怕，他常常说我们要有智慧。你不相信用这两句话去注意看教会很多领袖不敢做事情的时候，你说为什么不做？他说我们要有智慧，他不打自招，所以他的智慧是不勇敢的智慧，他的智慧是明哲保身的智慧，他的智慧是不愿意自己有所牺牲的智慧。 有一次赵天恩牧师对我讲一句话，他说竟然在某某神学院里面有一个教务主任讲一句话，我这一生绝对不做任何一件与我没有益处的事情。他说我太痛苦了，竟然这种话从一个教导人做传道人口中讲出来，我这一生绝对不做对我没有益处的事情。基督徒就是要常常做对我没有益处的事情，只要对别人有益处，对神有荣耀，对不对啊？这才叫做基督徒。怎么可以一个教会领袖传道人的训练者口中讲这句出来？他我非常非常的痛苦，听这句话，我给他一讲，我也马上痛苦起来了。我很有同样的感受。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这是不是广东人的心态？这是不是香港教会的情形呢？我说我不知道，我相信香港有很多好的人。那他说竟然有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勇敢是外邦中间一个重要的美德的描写，而希腊哲学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看奥迪赛 Odyssey、或者 Iliad 这两部书本来是可以把它连在一起的，就是木马屠城记这个 Iliad 同这个 Odyssey， 也是这个 Odyssey 另外名称叫 Ulysses， 他打败了托罗亚战争以后，就带着这个他的这个人员的坐船回家，坐船回家以前他勇敢到一个地步，把那个海神Neptune的像把它丢在海里，一个先知就咒诅他，咒诅以后呢，他就回家两三天的海路，结果走了十年才到，好像诸神呢在那犯罪他，因为他对神不礼貌。我今天不讲希腊的故事了，那我稍微提到这十年的过程中间，其实呢这个荷马，你知道荷马 Homer 他所要描写的就是在 Ulysses 身上这四件事情化成一个人，懂吗？他怎样有智慧，他怎样有公义，他怎样有勇敢，他怎样有节制。所以从那个地方的希腊的美丽的诗就传下来，希腊文化中间伟大人格的四大支柱是这样来的。那么等到这些东西在彼得书信里面没有出现太多，在保罗书信你有没有提到节制？有没有提到公义？有没有提到智慧？有没有提到勇敢？好像没有哈，比较少一点。有，所以这样呢，上帝在已经在基督地上差遣了十二个门徒，在加利利做他的门徒以外，升天之后呢，耶稣就特别在选保罗，因为上帝要差遣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而当时呢，圣经是用希腊文写下来的，要进军希腊最高的知识分子的境界，而希腊境界中间的文化，保罗一定要明白。你现在知道了吗？像牵连起来。那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现在呢对希伯来人说话的时候，他就提到基督徒，基督徒你不可丢弃什么勇敢的心。所以我看这件事情，我把整个时代背景、文化、希伯来的关系跟希这个新约的关系，基督徒在新约时代在希腊世界跟他的精神配合起来，我去了解，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当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做事很勇敢，后来我慢慢学会一面要勇敢，一面要节制，一面要智慧，一面要求主保守清楚事物的引导，而我的精神跟我的勇敢常常是许多许多人受不了，不是我去攻击他的勇敢，不是，是我无伤于人，就是为神的工作应当做的我做，我没有伤人，我不是这个产生同工纠纷的那种勇敢，不是的，我尽量对人客气，尽量做事有礼貌，但是应当讲的话勇敢讲。好像我对你说过，我用作文把耶稣基督的道传出来的时候，我的老师气死了，你记得吗？老师就是那样勇敢，那种为真理的勇敢，有时候讲话讲得很勇敢的时候，对我自己是很危险的。所以我的母亲说，你很危险的，你不怕死吗？我说如果应该死的时候会死的，不该死的时候不会死的，所以连死我也不必怕啊。他说我为你祷告，因为他知道了我的个性里面有一个很勇敢的心智，常常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地步里面。 印尼这几十年几次攻击，我的名在被杀的人名单里好几次出现。所以我认为勇敢是需要的啊，如果不是神的时间到了，你不必怕，反正呢神定你什么时候是一定的，你好好遵循他的旨意，不要自己随便造次，你要照着神的旨意勇敢去做，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因为什么呢？存这样的心人必得什么？大赏赐。好，今天把这些背起来好不好？一二三，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人必得大赏赐。这一次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人必得大赏赐。你用这一节的经义去再一次重新追溯整个教会历史，你看见神把历史交给勇敢的人去写。戴德生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勇敢的，马里顺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勇敢的， David Brainerd 到印第安人中间是勇敢的，贾克森到缅甸去是勇敢的， C.P. Stott 到中国后来到非洲去是勇敢的， William Carey 到印度去是勇敢的。这些人都是冒险，这些人都没有惧怕，这些人只敬畏上帝，惧怕上帝的神奇，其他天地他都不怕，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人必得大赏赐。当约书亚派，当着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到这一个迦南地区去查看情形的时候，回来这十二个人有几个勇敢讲可以去打，有几个说不可以去打，几个啊？只有两个，谁呀？约书亚跟迦南，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要修的榜样。不必害怕，不必害怕，因为上帝既然应许了，上帝既然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里，虽然他的身体多么魁梧，多么雄壮，不必怕，因为神把他交在我的手里。在天路历程里面有一段事情，当他进到那个门的时候，突然间狮子两边就出来了，两边出来的时候，那一个带他的时候不必惧怕，你注意看吧，这样凶的狮子在幕后也不必怕，为什么？有链把他链住了，所以他怎么追来到你身边的时候，链的这个长度就把它限制在那里，你不必怕，上帝会保守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眼目是照顾我们，他的圣手扶持我们。所以如果你真正遵行主的旨意，虽然狮子靠近你，你的道路如同死荫的幽谷，神与你同在，你不会遭害。阿们。用这样的精神来发展基督教，用这样的精神来传福音，教会才有真正的前途。求主帮助我们，你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人必得大赏赐。有一天你在天上又看见那些胆怯我自己以为有智慧的人，都要受神的责备，因为他们放弃了许多的机会，他们丢失了许多的可能性，他们埋没了许多的潜在能力，他们浪费了许多的恩赐。上帝说你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人必得大赏赐。这个是命定的，是一定得到大赏赐，神已经应许了。所以不要向困难低头，不要向试探妥协，不要向权贵来妥协，应当向着神最高的主权来下拜，支取神给你的能力，去做神要你做的工作。接下去第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上帝的旨意，你们就可以靠得着所应许的。所以呢，其实你看这一步一点一步一步看到我们受苦，我们因为知道有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在这个困难的中间，至今至战的痛苦中间，我们有勇敢的心，然后我们忍耐，不是勇敢去杀人，不是勇敢去烧人，不是勇敢去害人，是勇敢去忍耐。所以真正的大勇是在大难中间没有惊慌，没有畏缩，那个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中国人对勇敢有两句话，你们知道怎么讲吗？什么叫做大勇？知道吗？ 不顾家之而不怒，虽然临之而不惊，这个叫做勇敢。所以勇敢不是我去打你，那个是出言回教徒的勇敢。我在印尼常常讲，那是外教的勇敢，不是基督教信仰的勇敢。当他们把炸弹放在人礼拜堂上，又再一次，就是刚刚前几天，有一粒炸弹在一个礼拜堂又爆炸起来。那个礼拜堂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领袖，每个礼拜来参加我的聚会，他自己是那个教会的领袖，为什么要参加我的聚会呢？他说：“唐牧师，我需要这做一些供应，然后才侍奉出更有力量。”所以他有空一定参加我的聚会。他不是华人，他是安汶人，就是安汶岛杀来杀去几万人死的那个岛的人。他们这一次的聚会是什么聚会？就是上个礼拜五，他们的聚会是安汶祷告的，为安汶祷告，求主赐福安汶，使回教基督教可以很好，安汶和平祷告会。他们聚集在一个很大的礼拜堂里面祷告，到一半的时候，有两个人带着炸弹就在他们丢了，就爆炸了，没有人死，没有人受伤。哇，他们感谢上帝。所以礼拜天他来的时候，唐牧师，你看见昨天的报纸吗？我说我看到了，在一个礼拜堂的报纸，不是一个礼拜堂，是我的礼拜堂，就是我们在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那天就是为了安稳求和平的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回教徒就来丢炸弹。所以这种勇敢不是基督教的勇敢，基督教的勇敢不是伤人害人的勇敢，基督教的勇敢是能够受伤受害受逼受苦的时候能担当起来，那将人受苦的勇敢，这才是基督教勇敢。你们要存着勇敢的心，接下去说什么？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上帝的旨意。这个是很特别的一节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提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这句话呢是很少出现的。我有时候很怕基督徒口里呢常常把上帝的旨意挂在嘴边，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圣经很少用这个名词。加尔文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比上帝的旨意更大。你注意听了， There's nothing greater than the will of God except 除了一件事。什么事？没有任何一件事比上帝的旨意更大，除了什么呢？上帝自己。哇，我第一次读到这些圣经，我才第一次真正觉悟到上帝的旨意是何等神圣，何等伟大的事情。There's nothing greater than the will of God except God himself。 当你知道这个严肃性，你知道这个超越性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能随便讲上帝的旨意挂在你口中，因为上帝的旨意，所以没有得到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使得灭亡的得着永生，这个叫做拯救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我们明白上帝的真理，这是启示的旨意。神因为有启示的旨意，才有人明白他的心。神因为有创造的旨意，才从没有变成有；神因为有拯救的旨意，才从最中间得到赦免；神因为教会的旨意，所以从万人中间呼召我们成为属他的人。神的旨意，那么我们这些蒙召蒙救赎的人，我们原造失败，在基督里被重造的人，成为新造的人，是为什么呢？就是为这句话，行上帝的旨意。人被造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与神同行，在他旨意中间。 We are created, we are redeemed in order to walk with God in his eternal way。 我们蒙造蒙拣选蒙救赎蒙赦罪的成为上帝的儿子，有神的生命，乃是要叫我们与生命的主一同行。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行完上帝的旨意，行完上帝的旨意跟遵行上帝旨意的心愿是两件事情。每一次你在大聚会里面清宣大会布道大会到树林气氛最高的时候，有谁愿意奉献做传道的出来？举很多人出来，那个场面很感动的，这么多人 定回应上帝的呼召，站在前面，是千万人看见他们的决心，这是很感动的。我这一生44年半，在我的聚会里面看见最少是已经到上个月有14万多人走到前头来。但是我告诉你，这14万多人真的后来做传道吗？没有。有没有14000人？我不知道。如果有1400人是真正一生一世做传道的，我已经很感谢上帝。为什么呢？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父亲说，谁愿意为我到田里去？一个孩子说我去，后来不去。一个说我不去，后来去。所以神不要看你口里怎么回应他，神要看你行动怎么回应他。阿们。那么怎样做一个回应神呼召的人？不是跑得快，是跑得好。大家说，不是跑得急，是跑得完。大家说，不是跑得急，是跑得完。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忍耐行完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要你做传道80年，你说我做20年已经很厌烦了，那我就请假可以不可以？神说不能。若神要你只做20年，就把你娶妻，你19年364天那一天，你还是要剩下一天还要走完，你要走完上帝。圣经里面有一件很使我受感动的，大卫行完上帝的旨意，就什么睡了。在哪里啊？在使徒行传。大卫行完上帝的旨意就睡了。你如果不行完上帝的旨意，你就死了，因为你没有在上帝永生的计划中间，你是死在自己的过犯里面。大卫行完上帝的旨意就睡了。所以你们要行完上帝的旨意。所以35节、36节都是很伟大的经文，你要勇敢，因为存勇敢的心的一定都是大赏赐。你们要忍耐，你们要行完上帝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给纪志文牧师有2倍宋尚杰的年龄。宋尚杰43岁都死了，纪志文牧师86岁死。这两个人是一同在伯特利布道团一同侍奉上帝，他们一同去布道，天是八十个地方到处燃起复兴的火。但是上帝说，宋尚杰你传道刚好15年，纪志文你要传道从86岁你要传到61年，那怎么办呢？你没有办法，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不等于说他用你的时间跟别人一样长。有的人上帝给他2年，有的人上帝给他20年，有的人上帝给他传到60年。那么你要不要说，主啊，我既然奉献给你，就一次奉献永不收回。当我第一次真心明白这是责任这么大，但是神的呼召不可随便推脱的时候，我走到前面来。当时17岁，我奉献在前面的时候，我整个衣服前面完全潮湿了，眼泪流到整个衣服都潮湿了。那个时候站在旁边还有另外26个青年人，其中还有大概6、7个我知道现在还在做传道，其他的在哪里我不做传道，在我教会里面听到我讲到他听到，而那个时候一同站在前面的，现在我讲到他听到，就是这样。那么那个时候呢，纪牧师就说，现在跟我祷告，我们就跟他祷告。祷告中间有2句话我吓了一跳，差不多不敢讲出来，说主啊，我是今天一次献上永远不收回。我念这句话说，主啊，我是一次献上啊，永远不收回。那我这一走出来一声定了，那我今天奉献就永远就是这条路了，没有别的可能性了。我越做图画家，我越做音乐家，我要做作曲家，我要做指挥家，我要做建筑家，我要做思想家，我要做演讲家， 那这是全部家都不成家了，就一次奉献永不收回嘛。我那时候思想很清楚，我讲了一次奉献永不收回。祷告完了，我回到房间，再跪下祷告，主啊，不奉献就算了，我既然奉献，你要保守我走完你的旨意。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行完上帝的旨意，特别那些蒙召从基督徒中间，他到神特别呼召做全职传道的人，你要一生一世奉献。我问祭牧师一件事情：宋博士战前的布道，到处组织布道队，为什么你现在不这么做？他回答我一句话，我吓了一跳。他说呢，我跟宋上帝在中国18省到处布道，都呼召人出来传福音，所以两个人一团，两个人布道队。战后宋上帝死了，我回地内地去看，很多布道队都散掉。所以神告诉我，你要另外走一条路。我说那你后来怎么决定的？他说我就决定不是单单做布道队，要一次奉献又不收回才是真的。所以这样的宋上街以后，离开世界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就神兴起一个人专做全职永远奉献传道不收回的这种辅导，就是祭司。所以今天菲律宾老一辈所有一生一世忠心侍奉的，很多是在祭司们的手下奉献的。在印尼最重要的一些传道人都是在祭司们手下奉献的，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是如此。因为他那时候很清楚的知道，除非你走完上帝的旨意，你的热心常常会改变，你要一次献上永不收回。大家说一次献上永不收回，你们要忍耐，使你们行完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那么呢，这个得着所应许的到底是不是真正可以得着呢？是不是就在有生之年得着呢？你到第11章就看见第13节说，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所以这里呢，这一节要预备到第11章的第13节。那有一些人呢，当时得着，有一些人到死的时候没有得着，那怎么办呢？无论你得着应许的，或者没有得着应许的，你一定要耐心行管上帝的旨意，这是先肯定的。那么呢，如果没有得着怎么办？不要紧，因为你的信是向永恒发出去的，你的信不是向暂时发出去的。所以呢，这里就提到呢，有一点时候，这个时候呢是神所定的，不是你所定的。那我们大家看这一段的圣经，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大家都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里的只是啊，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什么意思呢？如果应许没有来到的时候，义人也不应当退后，是这个意思。所以当神应许的时候，有他的时间表，是跟我们的计算完全不一样。神的时间表是什么？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大家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犹太人是这种时间观念最清楚的民族，你再听这句话，犹太人是对神的这种时间的观念最清楚的民族。因为上帝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很可惜的，到了20世纪的时候，有一些福音派的肤浅的人士，就把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用这样的观念去形成一种错误的解经学。所以他们就说，从创造亚当一直到世界末日就是六日，那么耶稣再来的时候所建立的千禧年就是第七日，这样六日就是创造天地到世界末日的日子。 啊，日期呢就是千禧年的日，因为上帝的时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对不对啊？这种解经对不对啊？所以1970、80、90的时候，有很多灵恩派的教会就一直等2000年耶稣再来，所以他们就传这样的道理：耶稣基督快要再来，因为耶稣基督再来，世界不能来到，千禧年就临到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就把历史分成6000人。不但如此，刚好爱尔兰的一个主教叫做阿舍，他用数算的办法把旧约的年代算成亚当到耶稣是刚好4000年，耶稣到我们就是2000年，到2000年的时候就是一共6000年，等到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千禧年就来到了，用这样的办法来解释耶稣再来的事。这个是在爱尔兰的阿舍主教的数算法里面的，所以他们把耶稣当作是这个主前4年生的，而亚当到耶稣是刚好4004年，那这样说来呢，就差不多公元2000到2004就是最后一个世界的末日了。这样呢，耶稣就来到世界，建立千禧年的国度。这种思想曾经影响了许多许多很复兴的教会。到了1912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解经家叫做 John Urquhart， 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 How Old is Man， 他就很勇敢地说，他说从亚当到耶稣不是4000年，从亚当到耶稣是8167年。那么他根据什么呢？他的根据也未尽我们的完全相信接受，但他已经根据另外一个学者叫做 J.B. Raven 的这个提醒，因为 Raven 告诉我们的旧约里面的很多的代与代之间的数目不是完全没有隔绝没有跳的，所以这样的旧约里面的很多的代是不被记在里面，既然不记在里面，所以不能把已经有的数目加上数目，就等于是亚当到耶稣的4000年。所以 J.B. Raven 在历史里面是最先推翻的阿舍主教的计算法，所以就根据这样的结果呢，产生了 John Urquhart 的理论。所以从亚当到耶稣不再是4000年，而是8000多年。耶稣到现在是差不多2000年，这样呢就等于说呢，从亚当到现在有可能超过10000年的历史，你明白为什么？那这样就比较容易解释有关的进化论与圣经之间冲突的问题。那进化论与圣经之间的冲突，不是8000年、10000年，或者6000年跟20000年的事情，是100000年的事情，对不对呢？所以这样呢，就变成另外一个课题。今天我们不谈，因为关于碳14或者关于 fluorescent 的鉴定化。和关于这个周期同年代的鉴定等等，和许多的东西是更深一层的研究才能给我们看到的。那现在我在这里要解释，既然这样，我们不可以把这个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解释成为绝对的一种思想，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现在行完上帝的旨意，结果呢，我们得到应许的时候，那应许的还没有来，怎么办呢？如果有生之年我们已经行完了我生命中间应当行的上帝的旨意，但是我行完了以后历史还没有走完到耶稣来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没有看到应许的时候我应当怎么样，是这个问题。当基督徒所信的结果没有在他有生之年成就的时候，他的信仰怎么交代？是这个意思。在印尼苏拉巴也有3个老姐妹，现在3个都离开世界了，这3个老姐妹都没有结婚，她3个人从北京跟上海到印尼去办学，办学办到他们自己80多岁，他们完全退休还住在那个学校里。我17岁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学校教书的，所以我知道他们的情形，他们非常爱我，因为我上课的时候学生静得不得了，我17岁的变成全校最吸引学生上课的老师，所以当我20岁要去念神学的时候，他们哭得不得了，不要我走。结果最老的那个说：“算了，神有他的旨意，我们不可拦阻神的旨意，让他去吧，我才去。”是这个情形。那么这3个人犯上同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他们一直祷告，没有死以前耶稣来， 主啊，给我活作见证，主啊，我愿你我活作背体，所以一直等耶稣来。为什么呢？因为宋博士到印尼去的时候，想尝尝耶稣再来的道理，所以他们说耶稣就要来了，就要来了，最好是我们要死以前来。这里其中有多少自私的成分我不知道，那么最好是你没有死的时候耶稣来，如果你就别人你就不管，只要你没有死耶稣是最好的。这里面有没有自私成分我不知道，但是上帝不听他们祷告，所以三个一个一个见人死。第一个死的时候是84岁，第二个死的时候是86岁，第三个死的时候是91岁，这三个人后来一个一个都死了。那么这些人到最后有一点好像失望了，怎么我们一直祷告几十年耶稣怎么不来，不但不来他去，后来他再去，趁着最后一个人呢 不在印尼，他跑到香港跟他的亲戚住。我到香港去见他的时候，他住在7层楼的上面，我坐着小的电梯上去知道他，看到他的时候跟他握手，他已经在发抖发抖。他讲什么话？他说呢，我现在几乎脚不踏地面了，我这么老了我也不到街上去，他们拿东西给我吃，我还是等耶稣来，他还是等耶稣来。这一节圣经说什么？虽然他还没有来，要来了必来，他不迟延。那如果他不来怎么样呢？下面这一节很重要，大家说，只是义人比阴信的神，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那请你注意，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保罗罗马书来的？是不是？保罗是不是讲我们因信得到新的生命，因信得到称义，对不对？是不是？那这一些圣经是不是从罗马书来的？不是，这些圣经从哪里来的？啊，有个姐妹讲说，哈巴谷书来的。全本圣经里面有关的因信称义，同着义人因信得生，这个话一共出现只有3次，第一次在哈巴谷，第二次在罗马书，第三次在希伯来书。那么因信得生跟因信称义是怎么样的不同呢？罪人因信称义，写下来，罪人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大家说一二三，罪人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所以因信得生不等于是罪人因信称义的同样的一个经验，这是罪人因信称义的一个延伸的长久的生活。所以罪人是因信称义，而义人是因信得生。大家再说，罪人是因信称义，义人是因信得生。换一句话说，当我们已经称义以后，我们才叫做义人。我们有了义人的地位以后，我们还是靠着信心称义。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信就变成双重的这个步骤。第一，因信称义是一个地位的问题；第二，因信称义以后，因信得生是一个生活的问题。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你是因为信基督领受了新生命的地位，以后有了义人的地位以后，你照样用信心去领受了义人应当有的新生活。所以因信称义是从罪人变成义人的地位，因信得生是义人成为讨神喜悦的圣徒的生活。我再讲一次，因信称义是罪人成为义人的这个地位，而因信得生是义人成为讨主喜悦的圣徒的生活。大家讲一次，一二三，因信称义是罪人成为义人的一个新的地位，因信得生是义人成为讨主喜悦的圣徒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能说我已经因信称义我就可以随便，我们基督徒已经因信称义以后，还要以义人借着信心来讨上帝喜悦，我圣洁生活 的新生活。这样呢，我们一人的阴性的生，一人就在这个新生命中间，为个新生活来肯定神的喜悦，直到他再来的日子。那么当义人在怎样的状况中间，他还是靠着信来的生呢？就是他看见没有什么可以送赞，没有什么可以依靠，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困境的时候，他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已经是义人了，他已经成义了。那么他要怎么样呢？他要靠着义人应当有的信心生活下去。怎样的光景呢？就是不可能的光景。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你要注意，希伯来书写完了不久以后，大逼迫就来了。那逼迫来到的时候，那些已经称义的人要怎么活下去呢？他义人必什么？因信得生。主义不来，我还没有死，困难来到了，我怎么办呢？我已经信主了，已经称义了，主还没把我带去，主也没有到世界上来，而逼迫却来到了，我怎么活下去呢？这一节圣经就成为一切要受逼迫的圣徒最好的一个预备。义人必因信得生，大家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你既然已经称义了，你既然已经是义人了，你是记得你怎样称义的？你是因为信心称义的，对不对？那现在你做了义人了以后，你为什么不能以义人的信心继续生活下去呢？明白吗？所以呢，因信称义是罪人成为义人的一个新地位，因信得生是义人讨上帝喜悦的圣徒的新身份。那么在困难来到、逼迫四周围攻你的时候，基督又没有来临，所应许的又没有得着，但是患难临到你的时候，你要因信得生。如果你把这一节圣经从原先的地方再一次去看，他讲的时候处境是怎么样的，你就知道哈巴谷正在一个最困难的时代中间，因为他所看见的是不公义的事情继续不断显露在他四周围。所以呢，加拉底人来如流而去，这巴比伦是世界各样败坏的民族，他们把上帝的子民逼迫了。在这样的困难中间呢，他看见好像耶和华的赐福、耶和华的同在完全没有显明出来，牛棚里面已经没有了，没有草，没有牛，没有什么果实可以供应，他知道好像耶和华不同在了。但是呢，最后他讲一句话说什么？虽然怎么样呢，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然而我要靠着耶和华而欢乐。为什么呢？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把这个哈巴谷里面在最困难的逆境中间所应当有的信仰立场跟坚守到底的这个指望，把它坚持下来的时候，就预备了这些明白的新旧约关联总原则的圣徒，面对罗马帝国大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没有退后。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就不喜欢他。大家再念这一节：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就不喜欢他。有一个人说：“唐牧师，请你在我的墙上写一些字好不好？”我说写什么？随你，我就写这几个字：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就不喜欢他。啊，因为他是一个姐妹，所以我把他写成女字旁的。你是男的，我就给你写一个男字边的。神就不喜欢，神不喜欢基督徒退后。那你注意啊，第十章的敬告跟第六章的敬告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注释，你会发现的有许多的注释是站在归正神学的解释方法上，也就是第六章不是指基督徒后来被背弃信仰，第十章不是指已经重生的人再把耶稣重定信仰，这两处的圣经都是指那些在教会中间好像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 其实是从来没有真正的九十二。所以呢，这两处的境界话语都有一些特别奇妙的话语出现，就像这一节。接下去他说什么呢？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就不喜欢他。接下去是什么呢？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种人，乃是信有信心以至于灵魂的救主。所以这一段不是指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在离开上面，因为我们不是那些退后以至于沉沦的人，乃是有信心坚守到最后灵魂得救的人。感谢上帝，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人，为信仰的价值受苦，因为知道有更美好的家乡。所以世界的家业被抢去，我们把至今至战的痛苦比起极重无比将来荣耀的时候，我们看自己受的苦就不足介意了。不但如此，我们为这个自己坚信的道理，我们整个投入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愿意照做上帝的旨意，行完他为我们预备我们勇敢的心，免得我们失去上帝给我们的赏赐。我们要等候他的再来，因为他虽然迟延，好像迟延，他要来必定要来。如果在我有生之年我的信仰没有看见他的应许完全成就的话，我也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主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那些退后的人，乃是那些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阿们。那么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自己全部教完了以后，那他交代新旧约总原则清楚了，他就开始想我们是信徒，信是什么。那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开始讲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一种很严肃的心，敬畏上帝的心，我们来读第35节一直到39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你的大上帝，你们必须忍耐，因为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因信得生，他的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现在把你们改成我们好不好？把上帝所说的我不喜欢他改成主就不喜欢我好不好？把你们改成我们再念一次。所以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我们必须忍耐，使我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的因信得生，我若退后主心里就不喜欢我。我们却不是退后不承认的那等人，乃是存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再把我们改成你自己的名字，从容，你名叫什么？你自己对自己说，把真理读到你心里，把你整个生命投入真理，叫做信仰。阿们。第二三，所以从容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难处。
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我特别喜欢这一节圣经，而且我把特别两个字讲得很重，这是我20年来很就悟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情。我特别喜欢希伯来书第10章第35节，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节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应当是懦弱的，基督徒不应当是凡事惧怕，然后每其词我交托给上帝。基督徒应当是勇敢的，因为这种智能在圣经呢没有直接显现，是用另外一个词代替，是战斗词，就是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但是很少用勇敢这两个字，特别是中文呢，在这里就是讲到是勇敢，把这两个字出来了。而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意思，不要丢失你们的信念的意思。所以信仰产生出来是勇敢，信仰产生出来不是惧怕。昨天为了布道会，我自己先召集要来参加唱诗的人，所以呢，我就请香港愿意参加诗班的人先来一次，我就自己叫他哈利路亚 chorus。当我叫的时候，两个一定要在。